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今天我们就读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定下的美意。在时间里，受造的亚当犯了罪，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死跟着罪进来，死就临到了众人。因此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里我们看到罪的工价就是死。那如何解决罪的难处呢？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其实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当然知道亚当会犯罪，因此神老早就预备好了拯救的方法，就是神定义要牺牲他的独生爱子来挽回堕落的人类。不过在神的智慧和主宰的权柄中，神的救赎计划要按着神既定的时辰，神先从堕落的人类中呼召了亚伯拉罕，并且从亚伯拉罕产生出蒙召的族类，包括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和属天的后裔。在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中，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成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我们就有了以色列民族。到了摩西的时代，神差遣摩西去拯救在埃及被奴役的以色列民。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入了旷野，并且在西乃山领受了神的律法和会幕建造的条例。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建造好会幕，神在地上就有了居所。神就借着摩西设立了祭司侍奉的体系，并且颁布了献祭的条例，让大祭司能够一年一次肩负着以色列百姓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座前与神相会。这就开启了以色列人按着旧约的条例侍奉神的时期，一直到了神命定的时候，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用自己的血设立了新约，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代替的救恩，复活升天之后进入天上的圣所，在父神面前完成了挽回的救恩，蒙神悦纳，并且除去我们良心的亏欠，我们就得着了救赎的恩典，这使我们有地位能够站在父神面前，并且成就了和好的救恩。从这时候开始，在天上的基督就在天上的帐幕开始尽他大祭司的侍奉，在父神面前听新约的圣徒代求。耶稣基督为新约的圣徒成就了极大的救恩。一些希伯来圣徒居然不认识这伟大的救恩，退缩回到犹太教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从犹太人熟悉的祭司侍奉体系和条例来说服这些退后的圣徒。在十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就比较旧约和新约的献祭，从十九节到三十九节就是对这些圣徒的勉励和警告。我们来读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旧约的律法，尤其是其中关于献祭的条例，只是要来的美事的影子。这要来的美事就是基督所设立的新约，这美事已经实现了，律法只是这新约的影子。 新约既然已经来到，影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影子不是本物的真相。真相这个字说出虽然不是本体，但是有足够的代表性。就像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说，爱子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这两处经文用的是同一个希腊字，影子不是本物的真相。既然这更美的本物已经来了，为什么还抓住影子不放呢？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读旧约必须抓住的诀窍。旧约里面有许多关于基督的预表，但预表并不等于实体。因此更重要的是要认识新约关于基督的启示，再借着旧约庞大的信息量来补充新约的真理。旧约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新约真理的应用，因为律法只是影子，没有实际的功用和效能。律法中很清楚地定规了赎罪日、献祭的条例，并且要人每年都遵守一样的条例。这些每年献上一样祭物的人并不能够得到完全。接着我们来读第二节，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这是一句反问话，如果能够让献祭的人得着完全，他们就不需要再献祭了。这献祭的事不是应该早就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就包括献祭的以色列百姓和帮助百姓献祭的祭司们，如果他们的良心因为献祭而被洁净了，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若不觉得有罪，就不需要再献祭了。这里我们看到每年的献祭是一回事，良心得着洁净是另外一回事。神的本意是要人能够得着良心的洁净，这就需要新约借着神儿子用自己的血来完成永远赎罪的事。新约来到之前，在旧约的影子下，每年的献祭都不能洁净人的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避免重复做一件无效的事，以为事情做多了、做久了，神会看见我们的苦劳而纪念我们。相信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当我们犯了大错之后，我们害怕神没有办法原谅我们，就开始拼命地做好事，期待能够功过相抵。但这不是神的法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流出了宝血，只有他的血在神面前算得数，再大的错神都可以赦免。条件是我们要认罪，并且取用基督的宝血。当然该做的好事还是要做，这是基督徒本来就应该有的生活见证。然而赦罪的恩典永远不能靠我们做好事来换取，赦罪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是让人可以自由取用。当我们真的认识神白白的恩典赦免了我们的罪，这就能够帮助我们也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和第四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每年赎罪日所献的祭是要叫人想起罪来。作者这样的领会和保罗相似，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没有能力帮助人不犯罪，只是当人犯罪之后与律法一比较，人就知道自己犯罪了。同样的，到了献祭的时候，这就让人想起自己的罪来，借着献祭的条例让人的罪能够暂时被遮盖，让人可以来到神面前。 公牛和山羊的血可以暂时遮盖罪，却不能除罪。不能除罪的原因有四个。第一，祭牲和人的生命不对等，祭牲不能够做人的代替，因此神的儿子必须降生，取了人的样式，才能够做人的代替。第二，祭牲的血能够洁净人的外表，却不能洁净人的里面。外表的洁净使人能够满足仪文的要求，却不能去除人良心上的亏欠。第三，祭牲的血是暂时的，效期一年，因此需要重复的献祭。第四，祭牲的血是基督宝血的影子，不会有宝血的功效，只有基督的血才能够除罪。接下来第五节到第七节是作者引用诗篇40篇的第六节到第八节。诗篇40篇是大卫的诗篇，诗篇中有许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这些诗篇统称为弥赛亚诗。在新约介绍基督的时候，经常就引用弥赛亚诗。诗篇40篇就是讲到基督的道成肉身，因此这是一篇弥赛亚诗。如果我们比较希伯来书的记载和我们手中的旧约圣经，你会发现有一些出入。这些不同的地方在下面的分享中我们会提到，而这有出入的原因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希腊文的74译本，不是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我们来读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一开始是作者加进去的话，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下面引用的话不是耶稣基督直接说过的话，而是作者读了诗篇40篇的第六节，借着圣灵的引导让他认识，这是神借着大卫的诗告诉他，这一段话是指着基督道成肉身说的。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如果比较诗篇40篇六节上半，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这里只有一点出入，祭物是指着带血的祭牲，礼物就是不带血的供物，像素祭。旧约的律法有许多献祭的条例，祭司们也不断地献上祭物和礼物，但这不是神在永远里所定下的美意。因此诗篇40篇六节说神不喜悦，而希伯来书说神不愿意。一般来说，喜悦是第一个反应，是情感上的，有了喜悦之后就会产生愿意，这比较是意志上的。神不喜悦，不愿意祭物和礼物，因为这不能真正满足神的心意。那什么是神喜悦又愿意的呢？诗篇40篇六节下半，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希伯来书是说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表面上这两处的经文差距似乎相当大，但如果深入了解，其实他们是讲同一件事，不过中间的差距会带出很深的属灵含义。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做开通人的耳朵。这是指出埃及记21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记载，人如果买了希伯来人做奴仆，只能够让他服侍六年，第七年就要让他重获自由。在21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这么记载，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当仆人可以自由离去，但是他因为爱主人的缘故愿意继续留下来，主人就要在门框前用锥子刺穿这奴仆的耳朵。 耳朵和门框上就会有一样的记号，这个奴仆就永远连于这个家了，他就要永远服侍这个家的主人。这是奴仆能够重获自由的时候，他心甘情愿做的决定。从他这一面，他愿意来服侍主人，从主人那一面也接纳了这个奴仆。而希伯来书就把这背后隐藏的含义直接表明出来，就是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三一神在永远里就已经制定了救赎计划，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子神就心甘情愿地成为那开通耳朵的奴仆，他甘心乐意照着神的计划来执行。而这个过程就启示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德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成为一个卑微的奴仆，这就是神为他预备了身体，目的是要把他献在十字架上。接着我们来读第六节，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这是诗篇四十篇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这里的燔祭和赎罪祭都是复数的，在旧约祭司按着律法重复不断地献上各种祭物和供物，这些都不能够真正满足神，因为这不是神本来的心头美意，这是神不喜欢的。这也提醒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能只读经文表面的意思，必须明白经文背后神的心意。有一些是神上好的旨意，神巴不得我们跟随着去行的，另外还有一些是神许可的旨意，这大多是因为人的悖逆，神似乎妥协了，许可人去做。这一类的事，我们若明白不是出于神上好的旨意，我们如果体谅神的心意，就不会去做。因此，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有圣灵的引领，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是诗篇四十篇第七节和第八节的话。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耶稣基督降生来到地上是一个伟大的开始，这开启了新约。和旧约不一样的地方是神的儿子亲自来到地上，他定义照着神的旨意行事为人，没有一点违背。神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他被放在伊甸园那么美好丰富的环境中，居然还守不住神一个简单的诫命，不能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当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成为一个卑微的奴仆，他生活在一个黑暗悖谬的时代，他却宣告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完全遵照父的旨意。最后一句，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一句话也是作者加进去的。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在主复活的那一日，他陪着两个门徒走向以马忤斯，并且一路跟他们讲解。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只可惜门徒们没有把耶稣所讲的记录下来。其实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人生活、受死、复活、升天等等， 每一件他人生中的大事都在旧约的先知已经预言了，而整本的旧约就是指向基督。基督在地上那33年半的生活是最不自由的生活，什么时间做什么事都要照着先知的预言。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39节40节指着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整本旧约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然新约更是以耶稣基督为福音。旧约的祭物和礼物都是影子，都是指向基督。基督来了，就完全照着父的旨意，是永远的将自己献上，完成了救赎的事。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我们生在新约是何等的有福。旧约礼拜的人反复的献祭，良心却没有办法得着平安。献祭不过叫他们想起罪来，然而在新约，因着你顺服父神的旨意，献上自己完成救赎，让相信你的人都能够得着救恩，并且是完全的救恩，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帮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经历了救赎的恩典之后，愿意每一周和众圣徒一同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因为这是羔羊配得的。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